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2月23号，星期一，农历11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实现更好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习近平主席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重要讲话，引发港澳各界热烈反响。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36次委员长会议，听取有关草案和议案审议情况汇报，赵乐际主持。
临近岁末，多地铁路项目建设加速推进，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025年第9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场馆场地维修改造和设备配套已全面完成。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因涉嫌贪腐案再次在特拉维夫地方法院出庭作证。
以下是详细内容。
总台记者李林报道。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今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上午10时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幼霞宣读了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主持晋衔仪式。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陆军政治委员陈辉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了上将军衔的陈辉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中央军委委员刘振利、张生民、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习近平主席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港澳各界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以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为指引，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实践香港、澳门更好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指出，澳门回归祖国以来取得的辉煌成就向世人证明，一国两制具有显著制度优势和强大生命力，是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好制度，是服务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好制度，是实现不同社会制度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好制度，必须长期坚持。澳门中华教育会会长陈红对此深有感触。
习主席的讲话是给我们全澳居民极大的鼓舞。这25年来呢，澳门社会经济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就是呢一国两制制度优势的充分的展现。主席呢向我们提出的4点的希望，我们呢要努力的去把它做好。
澳门妇女联合总会会长刘金玲。
习主席的讲话对我们澳门25年来的成就做出充分的肯定，是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高度看待一国两制伟大事业。未来我们要弘扬爱国爱澳核心价值，当好妇女权益的维护者、和谐家庭的建设者、做出居民的服务者，书写好澳门一国两制事业的新篇章。
习近平主席对澳门提出的殷切希望，为澳门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指明了方向，也让澳门各界人士信心倍增。澳门特区第六届行政会委员刘义良。
习主席呢给澳门今后发展提出了四点希望，感触很深的就是习主席要求经济适度多元的发展，也是感受到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副主任苏坤：
横琴开发建设是习近平主席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重大举措。我们要坚守开发横琴的初心，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加快推动特色产业发展形成规模，进一步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度融合协同发展。
澳门青年李兆祖：
正如习主席发表的重要讲话，我们作为澳门青年要更加主动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国家以及澳门的整体繁荣做出贡献，不断书写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
习近平主席强调，实现香港澳门更好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是新时代一国两制实践的重要使命。香港各界人士表示，要更好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以实际行动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复兴伟大事业。香港立法会议员梁希：
一国两制的实践为我们港澳地区提供了更大的舞台，我们将会加大力度去融入我们国家的发展大局，提升我们人民的幸福感还有获得感，共创更美好的将来。
香港中国企业协会副会长严建国：
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我们都深有体会，我们将和港澳社会各界一起坚决贯彻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积极投身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更好地融入中国式现代化，为强国建设民主复兴大展身手。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5个部门和单位的45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上午9时，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要把铮铮誓言牢记在心，用不懈的奋斗去践行，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做到两个维护，要始终维护宪法权威，严格依法行政，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要始终做到廉洁自律，自觉接受监督，做反腐倡廉的表率。李强指出，明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仍面临不少困难挑战，一要实干为先，奋发有为，坚持干字当头，把党中央决策部署细化、实化、具体化，对已经确定的工作能早则早，宁早勿晚，加快推进，主动了解群众和企业诉求，积极解决急难筹判问题。二要改革攻坚，敢于创新，遇到难题不退缩，碰到矛盾不回避，敢于打破思维惯性，积极谋划有效的工作抓手。三要跨前一步，加强协同，各部门各地方要自觉在大局下思考和行动，形成工作合力。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6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代表法修正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关于增值税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监察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科学技术普及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议案待拟稿、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津巴布韦共和国引渡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里南共和国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 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召开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决定草案审议情况的汇报，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审议了相关决定草案。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议案待拟稿、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2024年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议今天在北京举行，总结近年来我国非遗保护工作取得的成效和经验，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非遗保护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今年是我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周年。20年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我国非遗保护工作成绩斐然。44个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总数世界第一。国务院公布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557项，文化和旅游部认定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3056名，列入国家、省、市、县4级非遗名录项目10万余项，创新设立23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日前，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成功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非遗保护协会会长王晓峰介绍，
春节期间呢，我们有很多庆祝春节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功的庆祝活动，特别的举办了京沪双城新传非遗大集。这个大集呢，将在北京的中轴线、上海的豫园同时举办。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一起来共享我们红红火火的中国年。
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罗威表示，20年来，我国结合公约精神，立足中国国情，扎根中华文化，建立起既与国际衔接又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非遗保护制度体系。
我国通过实施立法保护、强定性保护、整体性保护、生产性保护、数字化保护等保护方式，立足遗产实践、环境保护、可持续生计、性别平等、优质教育等多重维度，政府发挥主导性、保障性作用，专家发挥智力支持作用，传承人发挥关键作用，形成了合力，改善了遗产项目的存续状态。
临近岁末，多地铁路项目建设加速推进，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作为我国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渝昆高铁建设今天取得重大进展，位于云南境内的大山坡隧道和盐津隧道顺利贯通。大山坡隧道全长7.03公里，地质条件和结构复杂。渝昆高铁项目部总工程师苗增润：
我们实现了不同段面之间的快速转换衔接，确保了项目的顺利推进。
盐津隧道全长7.76公里，是渝昆高铁出滇入川的第一隧，施工过程同样面临多重挑战。渝昆高铁项目部一分部总工程师徐敏：
盐津隧道位于滇东北乌蒙山地区，地质条件复杂，在施工过程中先后克服了岩溶、断层破碎带等一系列施工难题。
渝昆高铁全长约700公里，全线建成通车后，重庆到昆明的行车时间将从目前的5小时缩短至最快2小时左右。
贵州省实现试试通高铁的最后一个项目，盘行铁路的铺轨施工作业正在加速推进。盘行铁路全长约9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桥隧比高达90.66%，居贵州高铁之首。建成通车后，贵州省新义市将与沪昆高铁大动脉连通。沪昆客专贵州公司盘州指挥部党支部书记李正贵：
预计到2025年的8月底能够完成铺轨的工作。盘行铁路的主体工程的话呢，在2025年的7月底也能够全部进行完毕。
沪宁河高铁二郎隧道日前顺利贯通，这是沪宁河高铁安徽段首座贯通的隧道，为后续架梁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沪宁河高铁安徽段站前二标项目部项目书记田超介绍：
我们在施工过程中加强了地质监测，上了相应的设备，每天对数据进行分析、进行研究研判。
项目建成后，对优化沿长江地区铁路网布局、服务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推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也就是经济蓝皮书。蓝皮书指出，预计2024全年经济增长 4.9% 左右， CPI 涨幅 0.5% 左右，能够实现预期目标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李海健表示，2024年我国工业生产持续较快增长，韧性和优势凸显，较为完备的工业生产体系和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持续是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一大突出亮点。与此同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步伐加快，新质生产力加速集聚。
2024年呢，经济延续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态势啊，横向比较呢，就中国经济的增速啊，在主要经济体中啊，仍然处于领先水平。经济增长呢，在季度之间呈现前高中缓后升的态势。一季度呢，实现良好开局；二三季度呢，有所回落；四季度呢，经济景气度呢明显回暖。预计呢，2024年全年经济增长呢4.9%左右。
展望2025年，从国际看，我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从国内看，一揽子增量政策效应将逐步显现，同时经济运行结构性挑战仍然较大。经济蓝皮书指出，宏观调控要创新思路、转变方式、调整方向，建议将2025年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在5%左右，实施三积极的宏观政策，加力推出一揽子增量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积极的货币政策要适度宽松，积极的社会政策要更有温度，增强获得感。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残联日前共同举办的2025年就业援助月专项活动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启动。活动以就业帮扶、真情相助为主题，集中帮扶就业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登记失业人员等劳动者就业创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活动期间，各地将开展摸排走访，组织全面联系对接，建立重点帮扶对象清单，确保人员底数清、就业状态清、就业意愿清、服务需求清，收集一批适合岗位，动员企业设立低门槛、有保障的爱心岗位，依托基层平台归集适合大龄劳动者的岗位，鼓励各类用人单位开发适合残疾人的远程客服、数据输入、操作组装等就业岗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陈永佳指出，
盯紧大龄、残疾、较长时间失业等人员，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动态调整人员范围，推动应纳尽纳、应帮尽帮，结合援助对象的特点，开展个性化的职业指导，确定差异化的帮扶举措，提供针对性的岗位推荐、技能培训和创业服务。
两部门表示，要举办一系列专场招聘，制定分行业、分岗位、分地区的招聘活动计划安排，并向社会公布。陈永佳指出，围绕两优惠、三补贴开展密集政策宣讲，更好支持服务对象到企业就业、灵活就业、自主创业。
两优惠即对援助对象到企业就业或自主创业的，按规定落实税费优惠和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优惠。三补贴即对援助对象到企业就业、灵活就业的给予社保补贴，对参加培训的给予职业培训补贴，对无法通过市场化渠道就业的，通过公益性岗位兜底安置，并给予岗位补贴。
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最新调查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中小企业专利创新更加活跃，保护和运用能力持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今年前三季度，面向中小企业的普惠性贷款惠及企业2.6万家，占惠企总数的80%，有力支持了创新型中小企业运用知识产权融资发展。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运用促进司司长王培章表示，
支持中小企业培育专利密集型产品，拟认定的2024年度专利密集型产品中，76%出自中小企业，年度总产值超过3100亿元，增幅超20%。
国家知识产权局会同各部门各地方以产学研为纽带，推动中小企业与高校和科研机构强化协同创新和技术对接，以专利产业化促进中小企业加速成长。
今年一到十月，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专利转让许可5.5万次，同比增长19.1%。
国家知识产权局介绍，截至今年11月，我国国内有效发明专利中企业所占比重达到73.5%，较上年同期提高了2.5个百分点。这其中相当多的专利都来自于中小企业。最新调查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中小企业专利创新更加活跃，保护和运用能力持续提升。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战略规划司副司长梁欣欣指出，
2024年，我国中小企业有效发明专利产业化率达到55.1%，较上年提高3.6个百分点。其中，小型、微型企业产业化率分别为57.8%和36.7%，连续两年持续提升，并创“十四五”以来新高。
2025年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第二场筹办工作新闻发布会今天举行。目前距离第九届亚冬会开幕还剩40多天时间，亚冬会场馆场地维修改造和设施配套已全面完成，赛会筹办工作进入由日常工作机制向赛时运行机制转向的关键阶段。总台记者李欣报道。
亚冬会执委会副秘书长、哈尔滨市体育局局长柏志国介绍，目前亚冬会筹办工作总体进展顺利，各项重点任务正在按时序加紧推进。按照2025年第九届亚冬会测试赛整体工作方案安排，确定在2024年10月至2025年1月举办总计14场测试赛，实现所有亚冬会比赛场馆和比赛项目全覆盖，通过实战化测试演练，全面提升场馆化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目前在各竞赛场馆的有效组织下，已经完成了男子冰球、女子冰球、短道速滑、花样滑冰、速度滑冰、冰壶和高山滑雪七项测试赛。那么后续啊，雪上的七场测试赛将于明年一月份在亚布力赛区呢陆续展开。
柏志国表示，场馆场地维修改造和设施配套已全面完成，各方面服务保障工作已基本就绪。与此同时，亚冬会和冰雪旅游热度正持续提升。
今年冬天呢，计划举办300余项大众冰雪运动赛事。备受国内外游客关注的冰雪大世界景区已于12月21日开园，截至12月22日，那么2天游客量已经达到了10.6万人次，呈现的持续火爆的态势。统筹做好亚冬会筹办和冰雪旅游的服务，我们将聚焦亚冬会的比赛项目，串联竞赛场馆、冰雪赛事和冰雪景区，打造跟着赛事去旅行10大精品主题旅游线路，提升外籍人员的入境便利化的服务水平，向全世界展现花式待客、全民宠客、冰城哈尔滨的贴心守护。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5年全国交通运输工作会议今天召开，相关负责人表示，2024年我国交通固定资产投资保持高位运行，预计全年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约3.8万亿元，预计全年完成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645亿人次，同比增长5.2%左右。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1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0.02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56%，占比较上年末提高9.4个百分点。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1月份，国家铁路完成货物发送量3.5亿吨，同比增长5.5%，日均装车超19.4万车，创历史新高。
中国足协今天宣布，中国男足主场与澳大利亚队的2026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定在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比赛日期为2025年3月25号。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2号晚间到23号凌晨，以军继续对加沙地带多地进行空袭，造成多人死伤。2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因涉嫌贪腐案再次在特拉维夫地方法院出庭作证。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因涉嫌贪腐案在特拉维夫地方法院出庭作证，他否认自己有任何不当行为，并表示不认�罪。内塔尼亚胡目前被指控3起案件，涉及接受百万富翁朋友的礼物，以及涉嫌为媒体大亨寻求监管利益，以换取对他的有利新闻报道等。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视察了以军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哨站。卡茨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按照停火协议要求撤退到利塔尼河以北，以军将对黎真主党采取果断行动。卡茨还称，以色列决心阻止黎真主党在黎南部重建可运作的基础设施。此外，有消息称，以色列情报与特勤局摩萨德局长达维德·巴尔内亚在22号晚间以色列政府举行的高层会议上呼吁对伊朗实施直接打击。他称，仅仅打击也门胡塞武装是不够的。以色列官方并未对此予以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早些时候曾发表电视讲话，称以色列将与美国等国共同采取行动，加强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
当地时间12月22号，正在俄罗斯进行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表示，他此次访问俄罗斯是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反对任何过境乌克兰运输俄罗斯天然气方案说法的反馈。他表示，普京已经确认俄方依然准备继续向西方国家供应天然气。此外，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在媒体采访时表示，俄方有必要生产真数中程高超音速弹道导弹，并在实战条件下进行测试。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讲话称，乌克兰加入北约的目标可以实现。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普京在采访中表示，俄罗斯的对手正在使局势升级，俄罗斯将始终准备好应对任何挑战。他同时表示，俄罗斯愿寻求妥协，但俄方的利益不能受损。此外，普京表示，成功测试新型武器真数中程高超音速弹道导弹是俄罗斯导弹制造和航天领域的历史性事件。虽然俄罗斯国防部内部对研发真数导弹系统有不同意见，但他认为有必要生产真数导弹系统，并在实战中测试。另外，普京22号出席视频工作会议，就日前达达斯坦共和国首府喀山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表示，不管是哪个国家，不管其如何试图对俄罗斯搞破坏，这个国家都将因此遭到数倍于此的破坏。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发表讲话称，乌克兰已多次敦促北约邀请乌克兰加入北约，但北约盟友需要知道乌克兰能为北约带来什么，以及乌克兰加入北约将如何有助于稳定全球关系。他说，乌克兰加入北约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但乌克兰必须努力说服北约盟友使之成为现实。泽连斯基表示，他上周曾敦促欧洲国家在俄乌冲突结束后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并表示乌克兰最终将需要通过加入北约来获得更多的保护。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宪法法院23号表示，总统尹锡悦方面拒绝签收的弹劾案审理相关文件已经送达并生效，弹劾案首场听证会将如期在27号举行。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他倾向于允许短视频社交媒体平台 TikTok 在美国继续运营一段时间。本月16号 ，TikTok 紧急要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临时冻结美政府针对该平台的强迫出售令。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浩森、傅博凡，主播玉磊、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